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10号2020年啊，我们新约啊一年读经的第十周。我们今天分享的进度是马可福音的16章。马可福音呢总共有16章经文，那今天马可福音16章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以及路加福音1到4章。在四本福音书呢都会讲到，就是说在3日的头一日，在7日的头一日，看他怎么算法。也就是说过了安息日以后，那有3位的姐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沙罗米他们就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么这是就是在这个复活主日的事情。所以在复活主日的事情，他们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呢就预备好了，说我们要去这个膏耶稣的身体。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们才想起来说，哎呀，这有谁能够把一个一吨重的木门给它移动开来。当他们正担心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石头呢已经滚开了。进到坟墓以后，就看到有一个少年人。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个是这个一位天使。那天使坐在那边，他们看到天使呢，他们没有期待看到天使，他们期待是看到耶稣的身体躺在那里，所以呢就非常的惊恐就非常的惊恐。所以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呢，那个少年人就是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要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他就说请看这个安放耶稣的地方。在其他的福音书呢就会讲到说，包裹耶稣的这个布就一卷一卷的留在那个石头台子上，就好像耶稣的身体呢是蒸发了一样，所以那些包裹的布呢都还原封原样的留在那里。所以呢讲完了以后，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彼得跟众门徒，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那这也是耶稣之前呢对比门徒呢所预言说的话语。然后在那边耶稣要跟门徒见面。那这个3位妇女出来以后，就从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因为他们害怕。那这个就是在没有期望使人会复活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带着一个惊恐害怕的心情。那根据解经家的分析呢，马可福音呢只是写到16章的第8节，16章的第9节以后呢是后代的人呢补述进去的。因为在16章第9节呢又再加上一个从头开始叙述的，在7日的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事情。那我们看16章9节呢就是来补述16章8节。因为如果在16章8节就做一个结束呢，我们就看到好像整个福音书呢是不完整的一个情况。所以来补述说耶稣复活以后，像这个3位妇女这个玛利亚呢显现以后，让他们去告诉门徒。那每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都是带着不敢相信，即使听到了这个玛利亚在说耶稣复活呢，他们也不敢相信。所以在16章9节以后呢，我会看到不信不信不信这个字出现3次。就说那像16章的14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当然死人复活是一件很难相信的事情。那你说门徒有没有看过死人复活呢？应该是有就像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人复活，还有一个寡妇的儿子也是死人复活，应该是有看过这个例子。那为什么对他们来讲是如此的难以相信死人复活在这里面我们不但在马可福音看见这个情形，在其他3本福音书呢我们也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也是在挑战我们我们在信仰上面呢，信跟不信好像只有一线之距。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我们今天呢是要从第一章啊读到第四章，请你注意路加福音的一到四节哈。他这个路加啊是一个医生啊，是一个医生，所以呢，路加一开始就写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路加福音呢是路加啊这个写作的这个福音书，总共呢啊又有24章的经文。那么路加呢，这个名字是路加是保罗的宣教同工，所以呢你会看到在保罗书信里面呢是有提到路加的。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第4章14节，保罗这样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那么在腓利门书第24节也有提到路加的名字，他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那后来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在啊罗马被关在监狱，在末期殉道之前呢，那个时候呢路加是与他同在的。那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4章9到11节哈，他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啊。所以这个保罗是有提过路加，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当中呢，路加并没有啊跟随耶稣，而是从耶稣的门徒保罗啊这个使徒呢身上呢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路加福音一到四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说路加呢所记载下来的事情都是详细考察过的，而且呢他所说我所写的呢是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起初亲眼看见的不是他，传给路加，路加就是传给我们的，所以呢这是啊起初看见的人把这个传给他。所以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写路加福音，然后有详细考察过。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路加像一个历史家一样，不但记载事件的发生，而且记载那个时间，记载什么人在做王。那在这里很有意思呢，路加在一到四节用道来描述耶稣啊，他不是说哈是照传道的人，不是说是照传耶稣的人啊。然后呢在第四节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诶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就像约翰福音在讲这个道哈 Logos 哈一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路加福音在讲的是说要把一个真道哈传给众人，那这个真道是详细考察过的，这个真道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写完这个啊引言，我们的序言以后呢，一章的一到四节序言以后就开始在记载，所以路加福音呢就开始记载这个施洗约翰的诞生。所以我们来试想一下，在马太福音呢头四章的经文啊，头四章的经文也是在记载从耶稣的出生到耶稣受完试探以后，然后进入犹太人会堂读了以赛亚书，然后就开始侍奉。路加福音也是一样，记载耶稣的出生，然后呢记载这个耶稣成长的一些啊事情啊，这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然后呢也是记载耶稣在第四章呢受到试探，然后呢就开始进入会堂啊，这个开始进入会堂啊，这个啊宣读以赛亚书，然后就开始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马太福音用四章的经文跟路加福音用四章的经文在描述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马太福音第头四章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呢，它有一句话重复出现，这个重复出现就是照什么 照先知的预言应验了，照什么什么预言应验了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旧约圣经指着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已经照着旧约预言应验了。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呢，头四章的经文，我们也会看见，好，在第一章里面呢，记载两件事情，记载施洗约翰啊，这个怀孕跟出生。第二章呢，啊，第一章，然后又记载这个玛利亚啊，玛利亚这个从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1章37节，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1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哈。所以你看，在施洗约翰的部分，施洗约翰的部分是讲到啊一对老夫妻啊，讲到一对老夫妻哈。讲到这一对老夫妻呢，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撒加利亚啊，这个名字呢，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的誓约。那以利沙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以利沙伯，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以利啊，撒加利亚呢，这个名字就说耶和华必纪念。啊，必纪念以利沙伯呢，是神的誓约。好，所以对这一对尽忠心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他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讲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没有孩子，就变成说将来弥赛亚要来临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后裔来参与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啊，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都年老的时候，他说天使对他说：“你要从以利沙伯要怀孕，要生一个孩子啊，怀孕生一个孩子。”那撒加利亚就说：“哎呀，怎么可能？我的妻子已经老迈了，怎么可能这种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事情。所以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所以出于神的话让一个啊以利年老的以利沙伯可以怀孕。那天使讲这一句话的事情是在应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所以你看到在1章17节，他说啊，将来这个约翰哈、啊，约翰要出生啊，这个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那如果你读到这个马拉基书呢，你就看到说，在马拉基书的4章5节6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不是真的以利亚，而是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但是通常呢，在这里4章6节最后一句话都不讲啊，就是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因为你把这个先知的预言读到这个转向这里呢，是一个盼望，但是一加上这个诅咒诅呢，就变成审判。所以呢，通常他们在引用预言的时候呢，是要带来一个盼望。所以你要想，在马拉基之后到新约的时代是400年沉默的年代，神没有对犹太人说过一句话。现在呢，因为这个啊，要施洗约翰要出生这件事情，所以天使在这个圣殿里面啊，还不是在至圣所，在圣所，因为撒加利亚只是一般的祭司，他是在香炉旁边看到天使的，所以呢，他看到天使以后，就跟他讲这一句话，这是400年来呢，没有神没有向人说话，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照马拉基书四章 五节六节的预言要应验了，从你和以利沙伯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翰，约翰这个名字呢叫做神的恩典啊，叫做神的恩典。可是因为撒加利亚不信，所以呢神就让他成为哑巴，那有的解经书呢说他就成为又聋又哑的一个人，就说在九个月的当中呢他是听不到人讲话，也没有办法讲话。所以这件事情呢众人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就觉得非常的讶异。那后来这个回去以后以利沙伯就怀孕，那讲完这一段以后，在以利沙伯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加百列呢奉神的差遣去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叫做拉撒任，到一个童女那里，然后跟他说这个你要从圣灵受孕。那在这里不像马太福音呢会讲约瑟的反应啊，这里完全没有讲约瑟的反应，而是呢玛利亚听见天使的话呢非常的惊讶惊慌，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天使就对他说，他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字叫做耶稣。在马太福音呢有讲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呢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这个耶稣呢是至高者的儿子啊，然后他是大卫的后裔，将来呢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那当然对玛利亚来说，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天使就跟他在对话当中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啊，让你会怀孕生下的孩子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在一章三十六节跟他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也已经怀孕了，年老的时候怀了男胎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然后三十七节就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呢一章三十七节成为整章经文的一个关键，所以盼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能够掌握这样子的信心，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应许照我们相信神的信使，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如果我们不能相信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神的话就好像打了折扣，就好像没有功效一样。所以接下来玛利亚听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就赶忙起身往犹大的这个地方去了。他到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利沙伯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开始。当伊利沙伯听到玛利亚问安的时候，腹里的胎儿呢就开始跳动，开始跳动，因此伊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说出了下面的这一段话语，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人啊，你是有福的人。那再来一章四十六节呢就讲到玛利亚的赞美神，我们叫做赞美颂赞。那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玛利亚呢就在这里跟伊利沙伯同住了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家去呢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伊利沙伯产期到了，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翰，然后就给他行割礼。那个时候呢这个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就可以赞美神，立即撒加利亚赞美神。就在这里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赞美神神的奇妙那再来第二章呢就讲到说什么，第二章呢就讲到人子耶稣的降生，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到在每一章的地方呢它都有记载是什么人在做王的时候，他说该撒雅古士都做王的时候呢他给了一个旨意下来要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他说第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因此呢这些在 我们就不管说叫北漂南漂，这个就是啊，搬迁到各个地方的人都要回到他的故乡去报名上册。那这件事情也就应验了在弥迦书的预言，就讲到呢啊，这个弥迦书第五章哈，讲到说在伯利恒这个小地方呢，将来啊会有这个啊王出生哈。啊，所以啊，如果你的圣经呢，通常都是有一些啊串珠哈、啊，都会告诉你说这一个部分呢是在什么的地方啊，在什么的地方啊。好，那你有空呢，你可以啊翻过去看哈、啊，在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它是伯利恒以法他哈、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啊，是要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照预言，圣经的预言，神的话让这个该撒雅古士都下了一道命令，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历史，读到被掳归回的历史啊，神呢啊激动或者我们叫做感动古列王的心。啊，波斯王古列的心哈、啊，让他们放这个啊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回到家乡去，而且还给他们带走一些耶和啊那个圣殿里面的器皿，还给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来重建圣殿。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神使一个王的心意啊下了一道旨意，就应验了。啊，应验了耶稣要在伯利恒出生，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地方。玛利亚的产期到了，那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会重复的诉说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啊，在客店里面啊，因为没有啊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只能住在养动物的这个啊。棚子里面，所以呢，耶稣就生在马槽里面了。我们现在这个在做圣诞节的时候，马槽都弄得很漂亮。其实马槽是充满了这个啊动物的唾液，有时候还有粪便在里面，是又脏又臭的地方。啊，耶稣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在二章八节说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那在圣经里面也是记载，当牧羊人看到天使显现的时候呢，都是惊慌害怕哈。所以通常天使讲的第一句话，包括我们刚才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天使讲的第一句话都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哈，神来啊，是不要害怕。所以呢，他就对这个牧羊人说：“不要害怕，我今天要给你们报来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呢叫做弥赛亚啊，所以啊，为你们生了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怎么辨认这个孩子呢？你今天去到伯利恒的城里，在一个客店里，你看到有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呢，这就是记号。所以如何辨认啊？天使所讲的话，你就照刚才讲的那句话呢，看见这个记号。”啊，这时候有一大堆的天兵赞美神，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天使离开以后，这些牧羊人就赶忙去到伯利恒去看这个所成就的事情。那看见以后，他们就寻见啊，这个玛利亚和约瑟，还有在啊，躺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议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说听见的人呢都诧异，诧异就是惊讶，惊讶就是不敢相信牧羊人对他们说的话语啊。所以诶，我们这样读圣经过来哈，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对那种超自然的事情、超平凡的事情呢，我们是存着一个不敢相信哈 啊，那亲眼看见的还不敢相信，那就真的是啊，真的是很奇怪哈。所以在这里面呢，牧羊人回去以后，就把所看见的这一切事情呢，都传开来了。那接下来呢，二章二十一节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他讲到呢，耶稣到了第八天行了割礼以后，就带他去这个耶路撒冷，按摩西律法要去行洁净之礼。那在这里遇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西面 啊，一个叫做西面，那还有一个呢叫做亚拿啊，是女先知。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我们看见呢，如何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好，刚开始当然是施洗约翰的预言应验了啊，施洗约翰出生了，然后呢，透过施洗约翰出生的也是一个印证啊，一个是预言的印证，然后呢，又透过这个玛利亚出生，又有天使在向牧羊人传说的，那现在呢，又借着圣殿里面呢。啊，一个人叫做西面，一个人叫做亚拿。那他们怎么样辨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这里说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他们可以辨认啊，可以辨认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再来就讲到耶稣的童年，二章三十九节，然后啊四十节呢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就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常常很喜欢啊用这一节的经文呢，比如说我们有啊这个年轻父母要来献婴儿礼的话呢，我们都盼望啊我们所养育的孩子呢都是身体啊不但身体长大，而且呢智慧也一起长大，而且神的恩呢在他的身上哈。啊到了二章四十一节，也就是讲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到啊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去发生的事情，就讲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呢跟别的人呢对谈如流啊，大家就很稀奇啊耶稣的这个知识跟智慧哈。到了第三章，你看到第三章呢，一开始又是很详细的这个哪一个王做王的年代，他说是该撒替比流在位第十五年，而且呢是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事情。那刚才我们说报名上册呢是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然后西利呢是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啊，那个时候啊，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啊，这些就给我们很详细的历史资料，就知道说这个路加写的呢是经过详细的考察，而且有这样子的历史。那么后来从考古学呢，也可以挖掘这些历史的片段来证明啊这个话语。然后三章二节他就说，那个时候啊，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他说神的话临到他。临到这个约翰，就好像神的话呢压在约翰的身上那种感觉，就神的话来到约翰，然后让他到约旦河的一带呢就开始宣讲啊悔改的喜啊悔改的喜，使罪得救。那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像以赛亚书四十章哈三到五节所说的，他是来为弥赛亚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呢，他在旷野里面，他的装束打扮呢就跟以利亚一样，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也是吃蝗虫掩蜜，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啊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说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铲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施洗约翰出来做铺路工人，他要做的是人心的工作，所以他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那我们心里面的凹洞要填满，那我们心里面呢弯曲扭曲的这样子的心思呢要拉平啊。所以呢他来是要传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这个传悔改的洗礼跟耶稣的礼啊，这个福音又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光传悔改的洗礼，就是啊，我过去做错了，我现在呢要回转，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但是呢，那里面原来过错的罪没有被处理，所以人的罪需要被处理呢，就只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借着这样的信呢，我们过去所犯罪的代价过错呢能够被处理掉了以后呢，那我圣经说我们就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所以这里面啊讲得清楚就是这样子。那当然 那在施洗约翰在传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呢，啊，这里面呢也很重视这个三章八节，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看主耶稣也一再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我们也读过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不对？他说你只是会守这个啊，喊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侍奉，奉你的名做什么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凡是遵从我命令的人，遵从我命令的人呢，就是在他的行为上有见证，而且结出生命的果子，是这里的意思。同样的啊，施洗约翰传的信息也是一样，他在三章九节说，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审判已经来了，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那这个部分跟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当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啊不连结在葡萄树的时候，它就枯干了，枯干了以后呢，就要把它怎么样再折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一样的信息哈，所以呢众人听了施洗约翰的信息以后就很扎心，就问他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三类的人来问。第一类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第十一节啊，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所以这些经文呢是给，也就是说你在爱心里面的表现呢，就是把你有的跟别人分享啊，把你有的跟别人分享。所以呢好，第一呢就是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要改变啊，你要改变你这个啊，悔改，你要悔改，回转归向神的。第一个，你就是爱心的行动呢，跟别人分享。那第二个呢，就是税利啊，税利来呢，施洗约翰告诉他，就是说不要贪心，因为做税利呢，就是贪心，就是说借着他的职位，借着他的这个身份，他不但呢替罗马政府收税，而且呢多加一些税，那别人呢也是敢怒不敢言啊。所以呢在这当中啊，这个他就告诉税吏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不要贪心啊，不属于我们的呢我们就不要拿啊。第三呢，就是有这个兵丁来问他说做什么，施洗约翰跟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那个时候的兵丁呢是有权柄的，军人就把你抓起来，老百姓就是没什么权柄，所以兵丁呢可以用他的权柄来讹待别人，可以讹诈人的钱哈啊。那施洗约翰就告诉这些兵丁，你不要啊仗势你的权柄呢做欺压别人的事情。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呢要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侍奉啊，他说啊，也是不要依照我们的职分啊，我们就欺压别人。那这种情形大概在我们今天啊，在教会的环境大概比较不容易看到哈。好，那讲完了这个以后，他们就以为啊，百姓就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然后施洗约翰就说：“我不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说将来会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那个时候呢在啊犹太人的家里面呢有养奴隶的，最低最低的那个奴隶啊是给人家洗脚的，是给客人洗脚的，比洗脚的奴隶高一级呢是解鞋带的。所以呢施洗约翰就说，我是在主人家里面呢连那个解鞋带的都不配啊，就等于好像是给人洗脚的那个奴隶一样啊。他说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仆人，将来呢基督要来，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就想到也有说啊，好像审判的来临一样啊。因为下面他就说，他要手里拿着本机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呢就传这个悔改的洗礼，当然他也是仗义直言，也是很敢讲话，所以才会说话得罪了这个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呢娶了他兄弟之妻希罗底，那我们在上一次呢也讲到，因此呢就 啊，希罗底呢啊的女儿就向希律王要求，就杀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然后再来，这里讲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啊，众百姓都受了洗，约翰也受了洗，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存在的一个证据啊，也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啊，圣父的声音对圣子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然后圣灵降下啊，圣灵降下，三位一体啊。再来就是讲这个家谱啊，讲这个家谱啊，讲这个家谱跟马太福音的啊家谱又不一样。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从这个由上往下，由祖先呢往下一直讲啊，讲到耶稣。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啊，耶稣的这个家谱呢，是从啊约瑟开始讲起啊。所以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呢，耶稣的家谱呢，他是在强调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对犹太人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耶稣的啊家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是照圣经的预言，从大卫的后裔要兴起啊，弥赛亚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他就从亚伯罗翰然后大卫，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清楚的告诉你说，这份家谱的功用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子孙。那再来，那路加福音呢讲到人子耶稣的家谱呢，他就是从约瑟。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家谱，他就说是某某人的儿子，是某某人的儿子，然后一直讲到了这个亚当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里面意思就是说，要告诉读这个家谱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人子，而且耶稣按家谱来算，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透过这个方式呢，在表达。好，到了第四章啊，第四章讲到说，耶稣受洗完毕以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个经文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呢是有人的身体，所以呢肚子会饿的啊，是肚子会饿，不是耶稣是一个幻影啊，是这个好像有的异端会说这个耶稣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耶稣是人的身体，所以他肚子饿了，因此魔鬼来试探的第一句话就说啊，那你肚子饿了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啊，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吃了就可以嘛。啊，意思就是说告诉他说，诶，你今天被圣灵引导到这个旷野40昼夜，他什么都没有供应你啊，吃喝所需要的东西呢，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那你就证明一下啊，证明一下。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耶稣的回答就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证明。所以他这里就讲了一句话，这样就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啊，他不是说我今天活着呢是需要食物，如果我们啊活着只是追求一口饭吃，那这个就失去了我们整个啊灵魂生命的一个重要意义哈。我们灵魂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这里啊，耶稣就第一个试探呢，就用这样子来过去了。再来四章五节，魔鬼把他领上高山，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意思就是说，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不就是要做天下万国的王吗？我今天给你一条捷径啊 ,shortcut, 你只要跪下来向我啊敬拜，那这些天下万国的王就可以给你了，根本不用上什么十字架，你就是天下的王啊。啊，所以呢这里面啊，耶稣就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啊，只有一位，不能因着啊一些其他的事情去改变。好，第三个试探呢，魔鬼就领他到耶路撒冷去，站在殿顶上说，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啊，啊这个神会派天使保护你啊，让你不会这个摔倒啊。然后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导游就说，哎，你看看 这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初魔鬼试探耶稣的地方。啊，导游是这样讲啊，他说你看这个从殿顶上跳下来啊，众人看见以后当然就是啊这个很惊讶，认为哇、哦、这一定是啊神的啊从神来的能力才可以。所以呢他这里面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里跳下去，神会保护你，神会保护你。啊，这里面耶稣就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呢四章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所以我们就了解耶稣啊降生以后，然后到不差不多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要出来侍奉的之前，是经过魔鬼的试探。那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也是同样的经过试探。所以这个试探呢啊，对我们来讲，我们读圣经好像哦就这样读过去了，可是真的想一想，如果耶稣没有胜过试探，大概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了，都想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啊、自然就胜过试探。可是你仔细去看客西马尼园的那一段记载呢，会觉得那是一种天人交战的时刻哈。好、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从四章十四节，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就开始啊在那个地方教训人、医治人。那这里记载说，他首先就来到拿撒勒，是他重新长大的地方，然后进了会堂，在读这个圣经，就是读以赛亚书啊六十一章的这段经文啊。读六十一章的经文呢，也是最后一句话没有读出来哈，因为在读这段经文是要带来盼望的。所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出来的。那六十一章的第二节，他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呢、啊，后面还有一句话的，他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像刚才读马拉基书一样，神来要咒诅全地哈。所以同样的，他在读这个预言的时候，是要给啊听的人带来一个盼望，所以把那个审判的信息呢暂时拿掉，因为他来的目的，第一次来的目的不是要审判，而是要救赎。所以照着这一段经文的内容，耶稣呢开始他的侍奉，让被掳的得释放，让瞎眼的得看见，让瘸子得以走路，让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啊耶稣来的一个侍奉的啊，我们叫做侍奉宣言。好，耶稣合起来以后，然后会堂的人都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他，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就是我们从小认识的那个啊木匠的儿子耶稣吗？啊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面。”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啊，这个确实就是实话，因为你对一个很熟悉的人，你要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你就从小看着他长大，跟一般的小朋友游玩，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所以在这里面啊，在自己的家乡呢就没有人啊来相信他。所以呢他再来讲了两句话以后呢，就大大的触怒了犹太人哈。一个就是说以利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遍地有饥荒，可是呢以色列当中因此有很多的寡妇嘛，可是以利亚呢并没有奉差遣到以色列的寡妇那里去，而是单单的到一个外邦人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以利沙也是一样啊，以利沙他说以色列当中很多长大麻风的，他就单单的医治这个亚兰国的这个乃曼啊，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国。所以呢会堂人听见了、啊、就啊非常的气愤，就要把耶稣呢啊推到山崖下去哈、啊。那耶稣呢就从他们中间经过。那再来就是讲到在加百农在安息日治病赶鬼的事情。所以在安息日赶鬼，那我们 啊，前面的福音书啊也都知道啊，人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鬼都认识。所以呢，这个鬼一看到耶稣就知道说，我知道你是谁，四章三十四节，乃是神的圣子。啊，耶稣呢就把这个鬼给赶了出去哈。这代表耶稣对这个灵界啊，对这个灵界是有权柄的。那再来就是啊，医治西门的岳母啊，西门的岳母。那你如果去以色列啊旅行的话呢，你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西门的家，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啊，就去看看西门的家。所以在这里面医好了西门的岳母以后，耶稣呢名声就传开来，他就在加利利的各个会堂啊来讲道。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哈、啊、读这个路加福音一到四章的内容。那再来我们下礼拜呢，就是耶稣要呼召门徒啊，要让门徒呢得人如得鱼。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内容就啊大概只有45分钟啊，我们这